今天是父亲节，首先祝在座的父亲们节日快乐。现在请大家翻到马可福音第八章，今天的经文记载在马可福音第八章31节到38节。现在请我们大家一起聆听神的话语。从此他教训他们说，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，被长老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，并且被杀，过三天复活。耶稣明明地说这话，彼得就拉着他劝他。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，就责备彼得说，撒旦，退我后面去吧，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。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，对他们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，必丧掉生命；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，必救了生命。人就是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凡在这淫乱罪恶的时代，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，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，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。读经完毕，谢谢大家。
大家好，我们呢很高兴今天啊有张宗培牧师在我们中间来啊传讲神的话语啊。张牧师是啊美国啊若歌华人教会的啊牧师啊，那他这次来是在啊华神啊加拿大华神来上课啊。张牧师3年前啊能啊主领我们教会的夏令的退休会啊，所以啊不少弟兄姊妹也认识他啊。张牧师是台湾人啊，在香港人，香港人在台湾读书是不是啊？然后娶了台湾的太太。今天很高兴啊，张师母也在我们中间啊。我第一次见到张师母，不过我认识张师母的弟弟很多年了啊。他的弟弟在是我从前教会的啊英文堂的长老。那我们是在主里面亲爱的同工和弟兄啊，也是好朋友啊，也所以很高兴今天张师母也在这里。啊，那个啊，张牧师本来在美国是教书的啊，后来啊蒙召啊，然后放下他的啊职业，然后去读神学啊，来奉献自己服侍主啊。张牧师啊，他很着重啊十字架啊十字架的信息，那啊生命的改变的中心关键确实是十字架。那我们请啊张牧师。
谢谢任牧师啊，各位弟兄姊妹平安。我也代表我所服侍在新泽西州的若歌教会跟各位问安，祝你们平安。今天我想借着这段经文跟各位分享一个很重要的信息，叫做当我思想奇妙十字架。我们一同低头仰望主的同在。主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恭敬把我们的心，把我们全人带到你的面前。今天是属于你的日子，当你的子民聚集，主，我们求你因着耶稣基督，你的心能够得着满足。我们把我们祭子献上，把我们心思意念降服在你的面前，唯愿主夺我们的心，让我们归服耶稣基督，因为你对我们的爱跟怜悯，使得我们一生都靠着恩典走这条属天的道路。今天求你的话语临到我们众人的心，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动工。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，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光景，求你向我们说话。我们在你面前愿意有聆听的耳朵，受教的心。谢谢主，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乃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门。各位父亲，父亲节快乐。 这个我做父亲的，我记得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，就是父亲在家里通常都是做事的。父亲通常在家里一般来讲比较沉默，少数例外，通常是有事，比如说什么东西坏了，太太看一眼我们就收到信息就去处理，这是父亲特有的，所以在我们家里也不例外。前一阵子我们家的洗衣机坏掉，然后那个洗衣机我们用了8年，是一个看起来还蛮新的，那突然间脱水的时候，咣咣咣咣一大堆声音，跳来跳去，后来不能动了，所以我们看来看去就想，哇，这个一般洗衣机不用上10年都有点不甘心，对不对？尤其北美的这个洗衣机，美国做的，现在最近品牌开始改变，变成韩国做的是最好的。那我就想，这个既然有可能需要换了，干脆死马当活马医，我把它拆了。结果拆开看呢，哇，复杂的不得了。然后很奇怪的，用了8年的，拆开看里面全部东西看起来是新的，一点脏没有，一点漏水都没有，于是更不甘心。那就看了，因为现在很多都是电脑控制的嘛，所以在这中间动的时候，它有一个 message， 一个号码出来。那现在你想父亲会去哪里找帮助啊？YouTube， 没错，所以我就去找 YouTube， 找那个号码，就找出来有几种可能的。那其中一种可能呢，就是里面有一个东西坏掉。那我后面就把它打开，一打开一看，傻了，那个整个鼓啊，它已经是不是用那种一个橡胶带带动的那种转法，它是用磁铁来感应，以致它能够转。我打开一看，这个怎么像一个 nuclear reactor， 像一个核能发电机一样，吓一跳。那就看着 YouTube 一样样拆下来，拆到后面呢就是一个小小的东西，大概那么大。那我上网一看，20块，所以我就上网去了，就是说这20块也许会浪费掉，因为为什么呢？你弄了这个可能不没有用的。那我想就去买一个了，就是上也在外面买不到，一经要上网，等了几天送来，装上去放回去，一开转了，哦，父亲当然很自豪啊，对不对？那我就发觉，很多时候我们人生里面的事情也是一样，一个问题很复杂，可能解决的地方是很小的地方，一个很复杂的机器，它能不能 work， 就是关键的那一点。一个小小的部分，一个小小的零件，20块美金，你换一个整个洗衣机换可能700-800块，这是20块，所以那20块小小的很可能是整个事情的关键所在。所以今天早晨我选择马可福音第8章31到38节跟各位分享这一节，这一段的经文是整卷马可福音的那个20块钱。那个20块钱的关键点在这个地方，是整本马可福音的枢纽，有点像我们门上面那个活页，你门开跟关就是靠那个东西。马可福音第1到第8章是前半，从第8章后面到第16章是后半。马可写这本福音的时候，他刻意把马可福音设计跟用他的文学笔法，前面8章你一直看下来都是耶稣讲，耶稣教导，耶稣行神迹奇事，一直累积到第8章。所以读者在读下来的时候，我们很自然会产生一个问题，这一位耶稣到底是谁？他讲的跟他做的跟一般的教师，一般的名嘴，他所做的有点不一样。到底耶稣是谁？到第8章31到38节，这个答案出来了。因为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，彼得在前面就说，你是耶稣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可是彼得的这个任性，彼得这个承认不是很100%的。为什么呢？今天我们看见31到38节， 耶稣跟他们说，人子必须要受许多的苦，被长老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，并且被杀，过三天复活。耶稣明明的说这个话，彼得就拉着他劝他，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，就责备彼得说，撒旦，退我后面去吧。我们参照其他的福音书，我们知道当彼得承认耶稣是基督，基督的意思就是旧约里面所说的那位弥赛亚，翻出来就是受膏的那一位，就是我们民族、国家、宗教整个的盼望，他来拯救我们，他来改变我们，他来复兴我们。中国人应该很懂这个，因为我们一直期盼我们民族能够复兴。今天中国在世界上面经济跟国力开始强盛了，这是我们期盼的，所以你会看见中国人就会很高兴看见国家的复兴。当年的犹太人在罗马帝国统治之下，他们也是一样，多年来经过列强的欺凌，国破家亡，连自己国家都没有，比中国人更惨，国家都没有了，他们很盼望的就是复兴，等待这一位。所以当彼得说你是基督，你就是我们盼望的那位救星，他很高兴，他一直期盼。所以当耶稣这样说，人子就是他，指他自己必须要受许多苦，被长老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，并且被杀，过三天复活。他想不通，他不能明白，这个来复兴我们怎么可能给当权的欺压，给别人欺负，甚至被杀呢？连前面都搞不清楚，后面三天复活更听不进去了。所以他拉着他，万万不可。那耶稣给他责备马上什么？撒旦，退我后面去。所以在这里，马可福音前半一直让读者慢慢慢慢形成一个问题，这位耶稣他行神迹，行奇事，他教训非常的深入，扎人的心，到底他是谁？所以在这里，彼得的任性，彼得的承认，你是弥赛亚，你是基督，是整本书的高峰。可是这个高峰并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高峰，因为马上一下彼得就说万万不可，而且得来耶稣的责备。这一点在马可福音我们这个第八章前面，马可就用一个神迹来做一个伏笔，来告诉读者，因为读者看到这个神迹就会奇怪，我们看到也会奇怪。我读给各位听，第八章22到26节，他们来到伯赛大，有人带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摸他，耶稣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，就吐唾沫在他眼睛上，按手在他身上，问他说，你看见什么了？他就抬头一看，说，我看见人了，他们好像树木，并且行走。随后又按手在他眼睛上，他定睛一看，就复了原样，样样都看得清楚了。耶稣打发他回家说，连着村子你也不要进去。在所有四本福音书里面记载的耶稣行的神迹跟医治，没有一个像这样子的。这个好像所有耶稣一一都好，可是只有这个是一一半好，还要再来一次。耶稣累了，所以这个功力出来一下不够，所以要再来一次。当然不是，对不对？我们对耶稣的了解不是这样子，那为什么那么奇怪呢？马可把它放在这一段经文的关键点，他似乎让读者看到之后就产生一个疑问，为什么会这样子？然后接下来下文就是彼得认耶稣为基督，认完没多久就给耶稣责备。原来马可是用着这个神迹来把彼得，也同时包括你跟我，对耶稣认识的光景点出来。不是这样子吗？我们有的时候信心满满，耶稣你是弥赛亚，你是基督，你是我的主，你是我的王。可是有的时候我们这句话讲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并不完全了解这句话里面的含义， 那个含义是什么？既然你是我的主，你是我的王，我理当把我的生命委身给你，否则的话我怎么能够称你为我的个人的救主。可是往往在我生活里面不一定跟得上这句任性，所以就像这一位瞎眼的，他被耶稣摸了，他看到人像树一样走来走去，模糊不清，他需要被摸，耶稣再摸一次他才能清楚。各位，这个不是说二次才能得救，是我们对耶稣的认识就是一个过程，就是需要被耶稣再一次触摸我们的生命。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看见马可在这里把这个关键点，在这一卷福音书，四本福音书里面最短的一卷，很可能也是最早的一卷，其他好几本福音书有很多是根据这个福音书来的。他把这里第八章在这个枢纽的地方，把这个我们信仰里面最关键的地方点出来。我们对耶稣的认识可能是开始是一个模模糊糊，可当我们继续跟随耶稣下去，他会继续摸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越看越清楚，而我们口里面承认的跟生命中的实际慢慢接轨，慢慢能够接上去。所以今天我跟各位分享两点，从这个经文里面讲的。第一，这一个信息是一个十字架的信息，这个信息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假如我们传扬耶稣，假如我们所相信的耶稣里面没有十字架，这个信息，这一种福音，在这段经文里面几乎等同魔鬼的信息。所以为什么耶稣对彼得那一刻，他前一刻承认耶稣是基督，后一刻说万万不可，然后耶稣对他责备说，撒旦，退我后面去嘛。前一刻说是有福的，后一刻就说撒旦，退我后面去，这个责备很严厉。因为彼得好像在替撒旦讲话。我们回想像马太福音第四章，耶稣出来传道之前先受魔鬼的试探，对不对？三个试探，这三个试探都是魔鬼在耶稣身上做一个特别的事情，他要耶稣用你的办法达成天父的旨意。用天父的办法太辛苦了，太卑贱了，用你的办法，你从殿上跳下来，天使一定来接着你，全世界人看见一定拜你，只有一个条件，拜我。他要把一切的权力，一切的荣耀交给他，没问题，我把这个世界给你，只有一个条件，你拜我。撒旦的诱惑就是说，你可以在万人之上，只要你愿意在一人之下。可耶稣就用神的话语抵挡，按着天父的意思，而天父的意思所走的路是十字架，牺牲、痛苦、受苦的路。所以若是有人传福音却把十架里面与基督同受苦的信息丢掉，各位弟兄姊妹，按照今天这段经文，那种信息几乎等同魔鬼的信息。这个今天在我们教会，就是在教会界，无论是华语的、英语的，我们很多时候都听到的，信耶稣你的生意兴隆，信耶稣他会祝福你，信耶稣会使你万事亨通，信耶稣你的感觉会良好，你的自我形象会提升，你会成功，神借着耶稣会挑动你，让你的整个人生是正面起来的。各位，这个没有全错，他只把福音讲一半，他没有办法处理像约伯记里面约伯所经历的经文，义人会受苦，他没有办法处理为什么耶稣基督需要上十字架， 他只是把片面的真理拿出来变成好像是全部的真理。我们有一个名词叫这种叫成功神学 The Gospel of Health and Wealth， 成功神学。按照 马可在这里所说的，这种信息几乎等同魔鬼的信息。若是福音没有十字架，这个信息接近魔鬼的信息，也正是魔鬼对耶稣的试探的重点所在。你可以很快成功，用你的办法，你只要服在一人之下。所以在这里，马可在这一章里面所说的，提醒我们，像以赛亚书第53章，我把以赛亚书53章念给各位听，有一段的经文，这段经文对犹太人，对成功神学的，他们没有办法处理，他们只好跳过。以赛亚书53章，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这是第一节。耶和华的棒背向谁显露呢？我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根嫩芽，像根出于干地。他无家形美容，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炫目他。他被藐视，被人厌弃，多受痛苦，常经忧患。他被藐视，好像被人厌面不堪的一样，我们也不尊重他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被神击打苦待了。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罪孽压伤。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，耶和华使我们的罪，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他被欺压，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。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。他也是这样不开口，因受欺压和审判，他被夺去。至于他同事的人，谁想到他受鞭打，从活人之地被剪除，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？他虽然未行强暴，口中也没有诡诈，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，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。成功神学没有办法处理这段经文。十字架不在福音里面的话，也没有办法面对这段经文。我们很多时候容易看见主得荣耀，可是主得荣耀的途径是经过被弃绝，经过被弃绝。圣经的作者用一个意象，一个图画来表达这种弃绝，就是说匠人所弃的石头成了房角石。这个在旧约里面是一个常用的一个图画。这个图画是什么？一个很巧手的工匠建筑师，他需要选一块石头在地里面立一个根基，整个建筑物靠这块砖头，靠这个石头来定它整个方向。而在做的时候，他看到一个石头看看不合用，把它丢在旁边。可是偏偏这块石头成为房角石，最不起眼被弃绝的却是神拣选要成为定一切标准在其上立根基的。这就是预表的耶稣基督。因为在希伯来文里面，石头这个字跟儿子这个字有几个字母是完全一样的。假如我们用今天英文来说这个字，我们知道石头叫做 stone， 对不对？ S-T-O-N-E， 而儿子叫做 son， S-O-N。 stone 这个字里面隐含 S-O-N 这几个字母，这个就很像希伯来文那两个字，石头跟儿子。这两个字是语带 双关， 所以在旧约里面他们看的时候，慢慢在新约看到人子 The Son of Man， 新约的作者就把它连起来，就想到了这个被弃的石头，这个被弃的 stone 里面隐含着那个 S-O-N， 有点双关，儿子却是成了房角石，在旧约中隐隐的指向新约的这位道成肉身上帝的儿子，也同时是人子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是被弃，而在被弃中间却成就了神奇妙的心意。我们的父神真的是全能，真的是他的能力超过我们的想象。祭司长、文士、长老定义要杀害耶稣基督，他们立的是谋杀，立的是伤害的心，却在父神的手里变成完成救恩的关键。若没有基督被杀上十字架，你我今天不可能得着基督宝血赦罪的恩典，而父神却以复活来为基督，用我们中国人比较容易明白的话，平反。因为他不是该死的，是你跟我才是该死，因为我们身上有罪孽，该被神弃绝的，耶稣为我们承担了，无罪的为我们变成罪，所以把我们的罪债在主面前一笔勾销。可是这位为我们死的却正是不该死的，所以父神以他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来证明是无辜。可是因为他的牺牲，你跟我的罪得以被赎去了，我们生命的债被还清了，过去的、现在的、将来的罪在十字架上基督都一次解决了，所以我们得着一个新的生命，在基督里成为天父的蒙爱的儿女，都是因为匠人所弃的石头成了房角石，都是因为耶稣基督为你为我上了十字架。各位做父亲的，今天是父亲节，我也用这一个经文里面第一点的信息为我们带来一点点的鼓励。很多时候做父亲的，我们说一家之主，中国人文化是我说的话算数，基督教信仰的文化说你为你的家人舍己，你为你的妻子舍己，你为你的妻子放下你的尊严，爱他、保护他、疼惜他，你为你的儿女不要行使父亲传统上面的尊严，而是来救他们，去了解他们，去跟他们建立关系，去跟他们沟通，用爱来引导他们。这个就是你具体的活出福音里面的十字架，否则我们就会看见家庭关系的紧张破裂，因为要求不能产生心甘情愿的回应。唯有当我们愿意走下我们的台阶，去救人的时候，去亲近人的时候，去与人同在一起，我们才可能赢取别人的信任。顺服是靠我们的舍己赢回来的，这岂不是耶保罗一直在用这个婚姻关系来比喻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吗？教会有责任要顺服基督，可是因为基督先为教会舍己，舍弃他的生命，所以他说妻子当顺服丈夫，丈夫要为妻子舍命。各位父亲们，为你的妻子舍命，在具体生活中带出这个行动， 了解他的需要，关顾他的情绪，多沟通，花时间，花爱心，花尊重，少一点批评，少一点发命令，勒住口舌，不要发脾气。这样你会慢慢的赢得你妻子心甘乐意的顺服。顺服要求不来，顺服是以身作则，从牺牲中迎来的。你可以用威吓，你可以用脾气，可是你得不了他们的心。愿各位做父亲的，在今天父亲节中能够被福音里面这个十字架的信息来提醒。若福音里面没有十字架，这个福音几乎等同魔鬼的信息。所以各位做父亲的，小心不要一晃神之间，一下不警觉，过着过去的生活，成为撒旦破坏你家庭的工具。各位做姐妹、做太太的，你不要指责你的丈夫，你也是用爱来赢取他为你舍己，这是双向的。这种道不能为别人听，是为自己听。十字架是基督信息的核心，没有十字架的福音等同魔鬼的信息。接下来我们看见马可在这里继续说，第34节开始耶稣就说话了，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，就对他们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因为凡救自己生命的，必丧掉生命；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，必救了生命。人就是赚的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？凡在这淫乱罪恶的时代，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，人只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，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。我们平常很熟这个，凡为我福音丧掉生命的，必救了生命。人赚了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？耶稣在这里其实在引用诗篇49篇第5到第9节，我为各位读这个诗篇，诗篇49篇第5到第9 节在这里说，在患难的日子，奸恶随我脚跟四面环绕我，我何必惧怕？那些倚仗财货、自夸钱财多的人，一个也无法赎自己的弟兄，也不能替他们将赎价给神，叫他长远活着，不见朽坏，因为赎他生命的价值极贵，只可永远罢休。这篇诗篇提醒诗人，提醒说我们生命里面有些东西是金钱换不来、赎不来的，再多的钱也买不到生命，也没有办法买。耶稣在这里引用这一节的诗篇来提醒我们，什么东西在生命中最重要。他这里所提出来的最重要的是跟随他，而耶稣说出来一个很具体的办法，如何跟随耶稣。跟随耶稣就是当舍己，把自己放下来，背起他的十字架。这个他是我们的十字架，不是耶稣的十字架，我们背不起耶稣的十字架。耶稣的十字架是为万民赎罪的，我们没有办法赎自己的罪，就像诗篇49篇所讲的，只可永远罢休。可耶稣为我们做了，所以耶稣在这里说，背起你跟我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这个十字架所代表的死亡，这个是什么死亡呢？我过去习惯的死亡，我过去被我文化、被我风俗习惯所牢笼的死亡，面子问题，对中国人来讲，要我的尊严，我要别人尊重我， 我要别人对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。我们的要求，在教会中间同工的冲突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子，忍不住一口气，你怎么不尊重我？耶稣说，这个是你的十字架，不是赎罪，而是为我的缘故放上你自己，放上你的尊严。因为在福音里面，所有的这些事情是反过来的，你要尊严吗？你先舍己，你必得尊严，因为上帝先尊重你。耶稣也讲了，你到一个地方去做客，你不要一下子进去就坐上位，虽然你觉得我是堂堂有地位的，我的年龄到这个应该坐首位，他说你不要进去，宁可等人请你去进去。这个不是中国人所谓这个谦卑，推来推来推来去，最后信里面还是他们应该送我上去，那个不是，是心甘乐意进去，我坐在末位，我服侍你们，我把我自己我的尊严放下来。各位，你若是越保护你的尊严，你越容易失去你的尊严。你放弃你的尊严，神必尊重你。慢慢教会里面的同工弟兄姊妹也会看见，他们一定会尊重你。看看中国教会里面一些年纪老的传道人，他们一生忠心跟随主，不骄傲，谦和的，你看他教会里面的同工弟兄姊妹是何等的尊重他们。这个不是靠他的地位，靠他挺体面的，而是弟兄姊妹心里面从深处，因为看见这个人在反照基督的荣美。所以各位，若是你在教会里面正在冲突中，在家里你在冲突中，不要问对方该怎么改变，这是全世界极难的事情，此路不通。你要去改变别人，此路不通，你唯一最有效的是改变自己，因为你的自己在你的掌握之中。放弃尊严，马可在这里，马可是彼得的秘书，所以他所写的是彼得口传给他的，所以在这里彼得记得，深深记得，在逾越节那个晚上，最后晚餐吃完饭之后，耶稣做一个什么事情？为门徒洗脚。你说洗脚很简单，今天有时候教会在复活节里面也做这个仪式，我们穿了好好的皮鞋还有袜子脱下来给人家洗，没怎么大不了。你要回到2000年前的光景，你要知道路上的街道上面没有排水沟的，都是动物的粪便，泥土沙尘，穿的不是这种包起来脚的鞋子，是草鞋，脚趾头露出来的，你整天走来走去，你的脚干净吗？你说哦，这个干啊什么这些东西，我给各位一个更贴切的，你们去过美国的大城市对不对？像东岸一些比较有历史大城市，纽约市、芝加哥，你有没有看到一种在市里面的，他们叫做 townhouse， 那个 townhouse 是那种一排砖房子连在一起的，它有个特点，它的一楼不是真的跟路平的对不对？它有条楼梯大概七八级上去才叫一楼，然后它的地下室有点像是半一半在上面，一半在外面，有没有这种印象？你知道为什么盖房子要这样盖？原来100多年前汽车还没发明的时候，这些房子都很老了。纽约市整个城市马车来往，你知道坐马车有个问题，马一路走怎么样？一路撒大便，和大很大一坨，有没有看过啊？对不对？你能够想象在纽约市上百万的人口，在街道上马车你来我往，巴拉巴拉一直，那个马一边跑一边拉大便，虽然不像这种吃肉的野兽那个大便那么臭，可是还是不是很好看的。在家下个雨，下雪融雪，那个街道上面就变成黄水滚滚，纽约市的黄河。所以房子为什么盖高一点啊？你盖跟路平了，这个水一来进家里去了， 你能够想象在那种路上面走路，你的脚是怎么光景？而耶稣那个晚上吃完饭，梳起毛巾在腰里面，就为门徒洗脚。那条毛巾你不要想象，像儿童主日学里面那条毛巾白白的，好像毛 Sheraton Hilton 那个洗脚的毛巾这样子，又黄又黑又臭。各位，这个是耶稣具体的活出他的舍己，一个象征给他们门徒看，一个教材。而过几天他就上十字架。当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父亲们，你的十字架是什么？你的十字架可能就是放下你自己去服侍你的太太，是服侍你的孩子。同工们，你的十字架是什么？有可能就是被误解的时候不用血气回应，忍耐。你的十字架可能就是我为主的缘故，把我的心中的恨放下来，饶恕同工。姐妹们，你的十字架是什么？可能勒住你的口舌，有时候口舌对丈夫的批评太尖锐了。我们都很自然，尤其是受过中国近代各种斗争、辩证唯物论训练的同胞们，我们批判很容易，刀子很利。耶稣提醒，你看到别人眼中的刺，却看不见自己眼中的梁木。对付你的梁木，可能就是你的十字架。十字架是唯一跟随耶稣的道路，它不单只是唯一跟随耶稣的道路，而且耶稣向你向我发出呼召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不限时间，不限文化，不限语言，不限种族，凡一切要跟从耶稣的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为主舍掉性命，耶稣说比赚的全世界更胜过，因为没有人能够用任何东西来换取生命，凡救治生命的就要上吊生命。我们知道用自己的办法到最终带出来是破裂、破碎、伤害，最终关系的隔绝、死亡。可是为福音的缘故，舍掉那个老的生命，你就必得着新的生命，必得着能够在主面前被称许的生命。所以38节说，凡在这淫乱罪恶的时代，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，只在他父荣耀里同天使降临的时候，也要把那人当可耻的。这句话的反面就是一个鼓励，若是你不以神的道为可耻，什么叫不以他的道为可耻呢？我愿意遵行，我愿意舍己，我愿意跟随耶稣。我们到最后就得着基督再来的时候那种荣耀，完全彰显的荣耀。所以当我们听到福音的信息，我们知道福音的信息不能没有十字架，而不能没有十字架这一个真理，不是一个抽象虚幻神学的观念，乃是一个与我们生活每一天 都碰撞，都挑战我们每一天生活的信息。因为你们的福音，你们的好消息就是，你若为主舍，你得的比你舍去的更多。你会在今生经历到因为舍己而带来莫大的平安跟喜乐，你会看见你周围的关系、家庭的关系开始有转机，你周围人的生命因你的改变不得不被改变，而在永恒里面你会得到上帝的称许，上帝不会以你为耻，他以你为荣，他要跟你分享他里面的荣耀。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。我给各位弟兄姊妹几分钟的时间，让我们低头。我相信马可福音这段信息，十字架的道理会扎我们的心，会逼我们到一个角落去重新再看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是个自我中心，可是却到处筑起围墙，到最后把自己堵死，还是我们愿意拆墙，愿意从我们一向的习惯里面出来，跟随耶稣，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他。我们会面临一个选择，愿圣灵光照我们每一个人，让我们被十字架的道理得着，让我们不止观念上的改变，而是能够从今天开始，从我的家庭开始，从我的夫妻关系开始，从我的亲子关系开始，从我跟同工的关系开始，我背起这个十字架，大的重的背不起的主已经为你背了，他给你的耶稣答应过是轻省的，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主啊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仰望你恩典在我们身上发动，愿基督在十字架上，当我们还不认识他，当我们还与他为仇为敌，抵挡他的时候，他已经为我挂在十字架上，为赎我的生命。主啊，愿这样爱再次激动我们的心，从爱中愿意回应基督在这里的呼召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他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主，帮助我们切切实实的、具具体体的，在我们的生活、在我们的家庭、在我们教会的侍奉中，回应你的呼吁，回应你的呼喊，来跟从你，放下我们自己，用你的办法，愿意舍己，愿意谦卑。无论教会中是有管制之权，还是我们被带领，让我们存心彼此顺服，好让基督的荣美在我们身上彰显。求主赐福在座每一位父亲，在这个父亲节里面，除了亲族，除了去吃饭，除了收到一些礼物或卡片，愿主更新的力量在父亲身上发动，让所有父亲在恩典福音堂都能够学习，也能够回应说，主啊，我愿跟从你，我愿背起我的十字架来跟从你，来侍奉你，来服侍我的家人。愿人民在我们身上得荣耀，我们如此祈祷，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